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现在它更是这样了。在意大利，从共和制衰亡的时候起，就几乎遍布全境的面积巨大的大庄园，是用两种方法加以利用的，或者当作牧场，在那里居民就被牛羊所代替，因为看管牛羊只用少数奴隶就行了，或者当作田庄，使用大批奴隶经营大规模的园艺业，一部分为了满足主人的奢侈生活，一部分为了在城市市场上出售。大牧场保存了下来，甚至还扩大了，但田庄、田产及其园艺业却随着主人的贫穷和城市的衰落而衰败了。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经不再有利可图，而在当时它却是大规模农业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现在小规模经营又成了唯一有利的形式，田庄一个一个的被分成了小块土地，分别租给缴纳一定款项的世袭佃农，或者租给分层制农民。这种分层制农民只能获得他们一年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或者仅仅九分之一。他们与其说是佃农，勿宁说是田产看管人。但是这种小块土地主要是交给利农，他们每年缴纳一定的款项，被束缚在土地上，并且可以跟那块土地一起出售。这种利农虽不是奴隶，但也不是自由的。他们不能和自由民通婚，他们相互间的婚姻也不被看作完全有效的，而是像奴隶的婚姻一样，只被看作简单的同居。他们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辈。古典古代的奴隶制已经过时了，无论在乡村的大规模农业方面，还是在城市的工厂手工业方面，它都已经不能提供值得费力去取得的利益，因为它的产品市场已经消失了。帝国繁荣时代的庞大的生产已经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这种小农业和小手工业都不能容量大量奴隶了，只有富人家庭奴隶和供他们显示豪华的奴隶在社会上还有存在余地。但是日趋灭亡的奴隶制仍然能够使人认为一切生产劳动都是奴隶的事，让自由的罗马人来做有失他们的身份，而现在人人都是这种自由的罗马人了。结果一方面多余而成了累赘的被释放的奴隶的人数日益增加，另一方面奴农的人数、破产的自由民的人数也日益增多。